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上一章呢我们就分享了关于恶的定义。其实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大家包括我自己啊，都会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方。这就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搞不明白的。
是，
对。但是呢我觉得特别宝贵的就是奥古斯丁他愿意从自己的理解试图跟我们去讲明这件事儿。那这个讲明的过程，我觉得也不是我们真的要得到一个结果，或者说找到一个定义。我随时就告诉人家，哎，我告诉你恶的定义是什么，不是的，而是借助这个过程，你可能做一个梳理也好，或者是思考也好，最终呢你更加巩固了你对上帝善的确信。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我们要追求的，就像罗马书保罗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对，
就是于是呢就什么叫人无可推诿。
是，就像上一期里面我们提到的，容许恶的存在也是神善的体现。那其实这个本心而论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很认同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
自己就是善恶本体。
对，本身我们也是一个会犯错会犯罪的人，我们都希望被包容接纳，得到一个改过的机会的。
对，当然我们内心里希望恶消失，但这个恶消失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某一些方法可以去做到的。它其实原则上来说，一个恶的念头都是整个宇宙上帝所创造的这个造物界呢出现的问题。那真正能解决的只有神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进入第十二章，进一步的来关于恶这个话题呢来做一些探讨。我想请 Mary 来读给我们听。
好的，第十二章，万物被造皆为善，但不是尽善而不可败坏的。创造万物的造物主是至善的，万物因此也都是善的，但因他们不像其造物主那样至善而恒善不变，所以他们的善可以消长。善之亏缺便是恶，然而善无论怎样减少，只要该事物依然存在，必定是因它有善尚存，使其得以为继。无论一存在如何渺小，种类如何，使其存在的善之毁损必定毁损这一存在本身。一个未曾败坏的天性固然可贵，但更进一步，如果它是不可败坏的，其价值无疑就高得更多。可是它若受到败坏，那败坏便是一个恶，因为这天性之善受到了某种减损。他的善若没有减损，其自身就没有受到伤害，如果他受到了损害，便说明这天性的善减损了。因此只要某一存在处于败坏的过程之中，其性质的某种善就在减损着。假如该存在的某个部分不能败坏，那么该存在一定是不能彻底败坏的存在，其败坏的过程却显示出善之伟大。它若不停地败坏下去，只是说明它仍有善可让败坏去减损，但它若被败坏吞食殆尽，它的善便荡然无存，因为其存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说败坏只有在吞噬一事物之存在的同时才能吞食善。由此可见，每一存在都具有某种善，不可败坏的是大善，可败坏的是小善。无论何种情形，唯有愚顽无知的人才会否认它具备善。倘若该存在被败坏完全耗尽，于是败坏本身必然也停止存在，因为它已经无所依存了。
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关于病毒的概念。 关于细菌病毒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有很多病毒呢是寄生的一个状态。
我想到癌症，癌症细胞，
对，它其实要寄生于有机体，
对，
它才能够不断的生长，才扩散。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看到的是，一旦这个机体本身消失了，那它也就没有可以吸收的能量了。那一旦它没有吸收的能量，它自己也就没有了。
对。我在看这个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就想到了庄子在《逍遥游》里边最后一段讲的一段话，他就讲到说这个也是存在，存在的一种情形嘛。这个有人就问说，到底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他是在讲这件事情。他们在讨论一个灌木丛跟一棵大树，然后在讲这个有用和无用。有一种树，它是长得非常的茂盛，但是呢它的这个树干呢、歪七扭八的，它不能作为木板，不能作为一个桌子让人去切下来就去使用。它也没有办法像那个灌木丛一样小小的这个枝条能够编成绳子，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做成这个像栅栏一样的这个存在，它只能是生长着，
对，
它不能为人所用，它不能做成任何的工具，不能做成任何的桌子椅子。然后呢这个人就说啊，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大树是没有益处的，没有用处的。然后呢这个有一个人就回答说，那何不把这样的一棵大树把它种植在广漠之中，把它种植在沙漠之中，然后使这个沙漠就慢慢的变成一个绿洲。然后就是有一点对应我们后面这一段嘛，就是你只要存在就是你的益处，不要去想这个有什么绝对的意义，能够为人所用，能够是特别好的，只要你存在了就必定是善的，只要是存在了就一定是有它的益处。
赵云你觉得呢，是不是能够补充前面第十一章我们这个看到的一些观点？
又有很多的问题又出来了。
嗯，
就好像刚才 Mary 举的那个例子，哎呦，我就心想，天生我才必有用，不能做桌子椅子烧了也行，也能做顿饭也行吧。这就是价值吗？这就是神创造一切的善的价值和意义吗？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价值跟意义不在于他能做什么，只在于它存在，
它存在，
只要只在于它在，它只要出现了，它就是有意义的，
对，或者说它的存在就是神要它存在的意义，对，就是神赋予我们意义，就是那个创造主赋予我们意义，不是其他人，所以我们的存在就神造我们出来了，这个存在就是意义。
对，我们经常可能会想某一件事物，某一个人，某一个东西，
得有价值，
得有价值，你总得有用吧，你没有用你待在那儿干什么？你这个水杯我都不用你，我就要把你丢掉。
对对
对，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换一下这个思维嘛，转变一下思维，不是说它有用它才有意义，而是说它只要有，只要有这个东西，它就有意义，因为它本身是它的意义。
或者说我可不可以顺着你这个思维来，也可以这么说，就它有用才有意义，但是这个是对主人有用，那这个物体的主人是谁？
对，有一个很明显的视角，就是人的视角跟神的视角。所以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几章啊，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都说的，神看着是好的，神没有说看着有用啊。
那我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好就是有用，
就是有用。
我刚刚说了主人是谁嘛，主人是神，不是人。我们人看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就我认为我是他的主人。
对。
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现象，彩虹，有用吗？
漂亮呀，
就
悦人眼目，
就是漂亮，就是
这也是
没别的用处了，是不是？因为我刚刚一直脑子里边在想啊，就是关于什么云呐、雨呀、这些，好像我们都能找到它一个具体的用处，对不对？但唯独彩虹，除了发朋友圈没有别的用，
除了好看，
对，
嗯，
但是它的存在 就是我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彩虹对于基督徒来说，哎，我们常常想到
约的
神用彩虹与人立约。
嗯，
其实我常常会看到这些朋友圈和表达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否真的能够想到神立的那个约以及那个约的内容。
嗯
啊，再进一步的来讲，就是想到启示录里边的审判。
嗯，
对吧？因为彩虹立记号的意思是神再也不用大水来灭世了。
嗯
嗯，
那也就是说还有灭世，那用什么呢？就是启示录里的灭世。
嗯，
所以你看它是一个一连串的。
嗯，
那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要说看这些气象了，就看一个艺术品，
嗯，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
对对吧，出土了一件2000多年前的一个瓦罐。
嗯，
前段时间说湖北好像是云梦地区吧，出现了这个秦简，秦朝的时候的竹简。
嗯，
而且呢这个竹简是记载什么内容呢？还不是所谓的什么文学这个价值很高的，就是当时的一个地方上的小官儿，一个做书吏的，他记载日常的工作内容，流水账。但是当现代人看到在秦朝有这样的一个官职，而且他每天做的是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使我们对于当时那个遥远的朝代社会的形态有了一些想象。
嗯，
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思考一个事儿有没有意义的时候，就像冰燕刚刚提到的说，哎，我们是站在我的角度，哎，它能不能作用于我，我才去判断它有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又想过，在神看来，即便是我们这一群糟糕透顶的人，他其实看着也是满眼的疼爱。
嗯，
我们觉得自己早该被灭了，但是神呢说再等等，再给点机会吧。
对，所以这个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去判定某件事情有意义或无意义。
这就是分别善恶嘛，其实就是
啊。然后其实再一想往大一点去看，其实都有意义。
嗯，
只不过那意义我们没有发现。
对，
都有用，但那个用处呢我们暂时没有发现，等我们发现那个用处的时候，就会感叹啊，这个真的是神的伟大。
对，
或者我们会感叹，就是可能也说不出什么话，就是感叹
啊，对
啊，是这样子的。
对，
就会感觉这个幡然醒悟。
嗯，
所以我觉得也就是跟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善是一样的嘛。
嗯，
等我们知道这个万物皆善，万物皆是存在的，它便是善的。
善的。
好，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善的。
嗯，
然后也告诉我们周围的事物，周围的人也都是善的。
对，对，
只是我们是有缺乏。
嗯，
对，我就觉得这样子看的时候，这样子想的时候，就又会想到神的恩典。
嗯，
然后想到我们应该如何去恢复这个善。
对
对，
其实我们好像在一直谈论一些很抽象的定义善与恶的概念，但结合到我们的体会，我们实际的尤其基督徒的生活来看，我相信很多的信徒都会有过类似的想法。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哎，神是不是不爱我了？
嗯，
啊，神是不是在惩罚我、管教我、等等
这样。对对
对，那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位神他的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就像奥古斯丁在这一段所说的，这个恶之所以存在，是这个善是大善，
嗯，
是极善至善。
对对，
是耗得起的，就我的原则上来说可以这样讲，就耗得起的。
嗯，
就是像那个小感冒。
对对对对，
哎，我的身体是能够承受，
不吃药就行，
承受这个小感冒的。
嗯嗯，
我就那个安心的，我就让我的身体自己恢复。
对，
啊，
对，
不是说我有一个小感冒，我赶紧自我了结吧。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加强化了我们对神的信心，
对
神慈爱的认知。说，哦，原来你看，对于撒旦或者说对于恶者，这个罪的存在，神都尚且能够接受。
对，
那我们今天坦白讲， 我们更多的更像是保罗曾经在他的书信所说，如今有两个律在我里边交战，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倒去做，我们还是有挣扎的这样的，那神不是更爱我们吗？
嗯，
那基于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坚定我们前面所说的万物万事都是善的。
嗯，
只是它可能包括一个所谓的恢复的过程，又或者什么。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子设备坏了，你要去维修，
嗯，
对吧？
嗯，
你去维修的过程呢，对于你来说啊，我等了两个小时，或者我甚至不等，手机放在那儿，我去吃个饭或者唱个 K 回来了，哎，我就跟这两个小时不存在一样。
嗯，
但对于手机来说，它得关机啊，它断电了呀，
嗯，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它承受的，它在所处的环境里，一定是从主观上来说，如果它有感受，一定是比你更痛苦的。
嗯。
因为他面对的代价是要断电，然后要被拆解开来，最终找到问题，然后替换零件，然后解决了。但是对人来说无感的，对吧？
嗯，
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那你带入到我们，就是神常常在圣经里用医治这个词，
嗯，
就意思是我们里面没有善，所以就需要医治我们，需要复原我们。
嗯，
那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理解，你把自己带入到像手机也好像什么也好，你带入到那个过程的啊，它就是一个复杂的，可能是漫长的，就对我们来说是漫长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未知的。
嗯，
啊，就是如果这个我们说这个手机损坏非常严重，有可能拆开来了修不了。
嗯，
对，但是我们要确信的是神一定能修。
嗯，然后我也想到就是这个善之缺乏，它是需要去补损的。
嗯
嗯，
如果说这个善的对立面是恶，那我们想要恢复善，我们必定是抱有一种敌对的心情，然后想要去消除消灭恶。
对，
那当我们出现这种敌对的心情的时候，其实是带有恶意的，带
有主观的攻击性，应该
对对对，然后也是带有一些恨意的，
对，
想要去把它消灭掉，我们这个人可能就变得非常的戾气重了。
嗯，
然后这个状态可能又是一种恶的滋生，
消耗善。
但是呢，我们想到这个恶其实不存在，只是善的缺乏。
嗯，
那就是想要怎么让能够这个善恢复。
嗯。
我们想的就是，我们就是想的是弥补、补足，
对，
然后变得更好。
嗯嗯嗯。
那其实这个也是神的一种智慧，
没错。
他让我们在修补、在去除恶的时候，不是去攻击恶、去杀掉恶，而是说让我们自身变得是一种可能平静的状态，
趋于善的状态。
对，趋于善的状态去追求善。
对
对对。其实让我想到就是人的那种满足感。
嗯，
我们常常会去寻找很多的东西去填满，是我们觉得我们缺乏。
嗯，
对，对，确实是缺乏，但是我们找错对象。
嗯，
但实际上是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爱了，得到满足了，那个空缺才会真正的被填满。
嗯，
那如果是去不断的吃其他东西，寻求其他东西的话，我们是得不到满足。那这个说去恶让自己变得善也是不可取的。
对对，没错。而所以你会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说到全副的军装的时候，
嗯，
你看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抵挡。
嗯，
不是进攻。
嗯
嗯，
不是去出击消灭，不是，他说抵挡。
嗯，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当神真理的话语、神所赐的信心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要抵挡恶、抵挡罪无时无刻带给我们的影响。
嗯，
你也可以理解这个抵挡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是不断消灭的过程。怎么理解呢？好像以前我是没有防卫的，我家是门是大敞开的，那个恶进进出出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当然可能他来了就不走了，对不对？
嗯。
那现在呢，我把门关上，那么首先第一个，我要保证外面的恶不会进来，第二个呢，因为里面的恶没有外面的恶的供应，里面的恶也逐渐的萎缩萎缩萎缩消失了。
对，或者是另外一种比喻，就我把门关上，我的善没有流失。
嗯，对对 对， 对
不断的有源源不断的流进来，
对，
它就满。 满意了。
当然在救恩上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总是抽象的在讨论这些事儿，他要带着一些信心的眼光来看待，就像耶稣说你们若在我的里面，我就在你们的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嗯，
也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不是单靠你自己去抵抗这个问题的，
是
不是单靠你自己去解决问题，而是说你要追求的是什么呢？是主住在我们里面。
对，
那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认知，如果神在我里边，那还有什么恶呢？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正需要去明白的，或者要去认识和理解的，就是你为主预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嗯嗯，
首先从神对恶的这种观点来看，虽然在创造界，在创造这个概念上来说，神容许恶的存在，但是恶在神面前是没有任何的地位的。
嗯，
那么你可以理解为说，如果你里面充满了恶，那神会到你那里来吗？我就想到在主导文里边，我们前面也提过了，我们说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都知道这节经文所祷告的内容是说愿神的旨意在地上，或者说具体一点，在我的生命里，在人的生命里运行如同在天上畅通无阻的时候，我想说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一个完全顺服的生命去承载神的同在呢？
嗯，
还是我仅仅只是，我是这样说可能不太好，我觉得会不会基督徒就觉得祷告求神降临是像请神上身一样，盼望神能够在我这样一个极其软弱无助的生命当中做出一些我本来做不到的事情。
嗯，
还是说我已经预备好，神啊，你来掌管我的生命。
嗯，
那你想这个掌管它代表着什么呢？你在读的每一节经文，你读到经文当中每一节对于我们生命的指引，你会甘心乐意地对神说阿们。
嗯
嗯，
而且你能够在生命当中实际地活出来，而不是一种口号。
嗯，
所以我才想说，今天我们讨论所谓的善恶这个过程，它更加提醒的是今天我们在最终的挣扎。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基督徒都会思考到这个问题，甚至有这样很深的经验，我是否已经罪大恶极到神专门的针对我，或者说神已经弃绝我了，又或者说我里面的这些痛苦究竟是来自于我自己追求善的无力，
嗯，
还是说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胜过这些恶。当我自己在我的经历里边，我尝试去理解和认识人性里边的恶，或者是罪对人生命的影响的时候，除了想到我自己的顽梗，我想不到别的理由。
嗯，
无论是这个恶本身也好，还是神善的充满也好，这些东西都取决于什么？可能真的我要说取决于我们对神的降服。
嗯，对，我想起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说是人的这个青春期，你也可以说是在信主过程当中这个生命当中的叛逆期，确实还蛮长的一段时间的，就是会面对很多甚至是真理性的东西，你心里会有一种，就我知道那是真理，可是呢我心里就是一种比较硬的状态，
不服。
对，虽然我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我是错的，
对，
可是你却很难能够有一个柔软顺服的心去，不要说是做出来，可能我去做了，
对，
可是心里是刚硬的，
咬着牙做的。
对对，所以可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李诺讲的这一番，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就是确实我们的心是需要我们去制服的。
嗯，
对。那回到这里，就是十二章他讲到我们最初被造，万物被造皆为善，但不是尽善而不可败坏的，也就是说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善会变少。
嗯，
会被一些东西消磨。我们可以说也可以说是罪，也可以说是恶，或者说这个世界的环境，它都会影响我们里面的善。
嗯，
他说我们的善可以消长，也就是说可以消失，
也可以
也可以长大。
嗯，
对，可以增加。那 我们的办法就是靠近神，就不断的靠近善、
嗯、
不断的充电，让那个善能够长起来。
嗯嗯，其实我想有一个例子，嗯，作为我们当中这个唯一的妈妈，冰燕应该有这样的体会。
嗯
嗯，在怀胎的时候，妈妈的想法很简单，
嗯，
我多吃一点，多补充一点营养、
嗯、
就可以多供给我的孩子一点。
嗯，
因为我们知道至少孩子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呢，他完全依靠胎盘供给的养分。
对，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是不能够接受人的受造本身就像是一个在胎盘当中的婴儿一样的。
嗯
嗯，
我们总盼望我出生我就不再依赖这个胎盘的供养了，
我就靠自己是吧。
但是我受我们人受造的本质就是你持续的在那个胎盘里。
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也看过一个小科普，就是他说无论妈妈吃什么垃圾食品，
嗯，
都没关系，
都能转成营养。
哦，不是、嗯、不是转成营养、嗯、是那个胎盘只会选择好的给胎儿、
啊、
那不好的你得自己去消化。
对，
就是
这就是神的护理
啊。对，我也想说
那吸烟呢，喝酒、
吸烟可能那个不太一样吧。
那不是营养，那是一个外界的伤害了。
对对对
对，就
他说的东西是你如果吃一个东西是油炸的还是什么之类的
不好的营养物质、
哦、那就是烟就是完全不好。
对对对对对，它没有好、
嗯
那个是一种伤害了。
对
对，
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吸烟喝酒它已经对于这个本体已经造成伤害了。
嗯嗯，
本体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子体一定会受到亏损的，就是这种。
我们回到刚刚这个胎盘，我觉得李诺的形容也是很有趣的、
嗯、
在胎盘里面你都可以得到好的东西。
嗯，
你生出来了你就得自己去打怪了
嗯，
自己去消化了。
嗯，
对，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尤其是一讲到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不是罪不至此。
嗯
嗯，
但是当你想到他们做这个决定本身就意味着我要与神分离，
嗯，
我要宣示我的主权。
嗯，
就好像我们常常听到耶稣举那个浪子的比喻的一样，在当时的故事背景底下，当一个家里的儿子跟自己的父亲说，就是还没有到分家产的时候，跟自己的父亲说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老家伙你该死了。
嗯，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再理解亚当夏娃他们所做的事，再理解我们生命当中面对神的真理的那种不顺从，
嗯，
你是不是就能够感觉到撒旦给人埋下的那个罪的种子是很可怕的。
嗯，
因为你想像神一样，请注意我说的像神一样，就是你成为了神，那么世间的万物都要成为你的附庸。
嗯，
包括神在内。所以我想今天我看到这一章里边尤其是奥古斯丁说到一个未曾败坏的天性固然可贵，但更进一步，如果它是不可败坏的，其价值无疑就高得多。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回应上一期我们提到的，就是尤其是赵云讲说，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没有谎言的，那不是更好吗？或者说一个人他生活在一个没有罪恶的一个环境里不是更好吗？他说确实按他的标准来说，没有败坏过的天性固然是可贵的，但是不可败坏。所谓的不可败坏的意思就是无论来到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他选择的始终是不败坏。
嗯，挺有意思的。
嗯，
这句话未曾败坏固然可贵，但不可败坏价值更高。
嗯，对，就像我想到什么的，我前段时间我还想到约瑟的例子，年纪轻轻的一个小伙子哈，青少年时期就被自己的哥哥们出卖啊，卖到埃及去。
嗯，
啊，好了，挺幸运的，到了一个这个事务长的家里边去工作，而且还挺信任他。
嗯，
啊，啥事都交给他。没过多久啊，主母就来引诱他。
嗯，
其实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发现约瑟所说那句你们的原意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那个好的他绝对不是只看这个结果的。
嗯，
你有没有发现约瑟在家里边虽然哈受宠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但是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他自我价值一定很认可的。
嗯，
对吧，你看那么多哥哥没有彩衣，对吧，就是雅各就专门给他做了彩衣，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特别的懦弱或者是自卑的一个人。那到了这个被哥哥们卖 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要学习怎么谦卑了。
嗯嗯，
那这里不像在家里了，对吧？你不能随心所欲了。好了，到了别人的这个家里边要做主管的时候，是波提法是事无巨细，所有的都交给他。
嗯，
哎，我就想，约瑟不是从小就培养他做宰相的，
嗯，
是被卖出去之后，在别人的家里边，而且是这个亲近法老的一个官员的家里边去进行操练的。然后呢，又遇到了作为青春期的少年很难以面对的一个试探，
嗯，
就是性诱惑。然后我就在想，等他做了宰相，有多少人会为了能够在他那儿多换一点粮食去贿赂他呢？
嗯，
你发现这些东西不是随机发生的，不是失控的，就是神的护理，神的旨意都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呈现出来。
嗯，
所以你可以说他被卖是一个恶的结果，但是神利用这个恶果，而且尤其是当我去回看，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这一整个过程里边，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为自己的儿子祝福，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刻意的提到你要如何的遵行神的命令。所以我相信这很多东西是在家教里边、日常里边去训练他，培养他有这样的认识。
嗯，
所以以至于当约瑟面对那个试探的时候，他说我岂能做这恶事得罪神呢？这个就叫不可败坏。
嗯，
在他面对这个罪、面对这个恶的试探的时候，他坚定地选择了不得罪神。
嗯，
这就是不可败坏，而不是完全以我为主体。想一想亚当夏娃，夏娃怎么说的，看那个果子悦人眼目，好做食物。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想到神的，
嗯，
他只会觉得哦，我吃了这个果子，再加上撒旦一引诱说哎呀又有什么额外的功效啊，那吸引力简直太大了。这些吸引力盖过了神本身给到人的祝福也好，供养也好。当然神也可以说我提前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但是你们自己不听而已。
嗯，
啊，你们自己承担后果吧。但是回到我们前面提过的所谓的善，包括这一章里边也讲到，所谓真正的善是耗得起的，那个败坏只不过就是一时之间出现的问题，而且随着这个善的增加，那个败坏也不断的消亡。哎，这个就更像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一样了。
嗯，
就虽然有的时候会发烧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但是当我们的免疫足够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休息的好、吃的好、喝水多，那它的工作的效率会增加，
嗯，
那么病毒就会逐渐的减少。
嗯，对的，
就你刚讲的那个约瑟被卖的那个故事，我就想到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
对对对对，
必先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
对，空乏其身。
对、啊，
行拂乱其所为。
哎，这大家都背的还挺熟的，
必背的、
啊。是啊，是啊，是。好吧，那今天我们暂时就到这里。那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论信望爱》这本书第13章后面的内容。我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在我们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及时的回应，尤其是里面可能会讨论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
嗯，
我希望呢，是我们不要受这些名词或者是概念的困扰。我们其实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我们要明确一件事，就是上帝是至善的。当我们坚信确信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求神来开启我们，在我们所需要的时候，尤其是你有需要的时候，来开启我们更认识神自己的本身。好，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我想请 Mary 来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的，
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这一期一起的共读。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你创造我们，使我们存在，使我们拥有你所拥有的善。主，求你就能够不断的来去提醒我们，也不断的来怜悯我们。我们愿意追求你所拥有的善，我们也愿意追求 真理，我们愿意追求你，主求你就能够使我们不断的向上，不断的向你靠近，不断的做一个完全的人。主，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是在不断的除去我们身上所有的恶。主，求你能够时时的来提醒，时时的来帮助和护佑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们。